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要送你一节的经文，《历代志下》14章11节：耶和华呀，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呐，求你帮助我们，因我们仰赖你。我再念一遍：耶和华呀，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我们仰赖你。在上一回啊，我们就讲到亚撒，那他呢是在征战里边呢就向神祷告，他的祷词就是刚才我送给大伙儿呢那一段的祷告文。提到呢，在属灵的征战里边，我们也常常是需要记住，唯有神能够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去胜过呢那恶者的攻击。盼望我们呢也能够常用神他自己的话语去作为一个宣告，用神的话、圣经的话来去做宣告，去做一个我们的祷告，去胜过恶者的攻击。那今天呢，我们会介绍另外一位王啊，就是约沙法。那约沙法他的名字是主所审判的。那这一位的官员呢，他呢是行神眼中呢看为正的事情，而且他是常以呢祷告进食来去赞美神的。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啊，又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李崇恩老师，让他来为我们讲一讲约沙法他的事迹。你知道吗？当约沙法他在绝望里边呢，他也是这么祷告：我们无力抵抗，也不知道该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也就是仰望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现在呢一块儿听听李崇恩老师他的讲解，他会为我们讲解历代志下的17章到20章。
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扶持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节目为你预备的《历代志上下研读》。今天我们所身处的可以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世代，到处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天灾和人祸，那么平安何处寻呢？原来神早就已经指示了人怎样走在平安之路上，不过呢，人往往呢不能够专心，也不能够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喜欢自己去寻找出路，按自己的主意办事，结果呢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变得软弱无力，人生当中也仿佛呢祸困连连。我们说过历代志的中心主题，整卷书的中心是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我们也透过当中的记载之前呢，看见了好几代犹大国王他们兴衰的原因，也从中看到过他们经历兴盛的关键，分别呢有这一些的重点的，就是有神同在必然兴盛，按真理祷告的必蒙垂听，自卑的必蒙拯救， 呼求耶和华的必得帮助，除掉偶像是复兴之路。而在接下来的四次分享课程里呢，我们将会从一些王他们的负面的历程当中呢，要看看我们今天要进阶的事情。分别呢也是有四个的主题的学习哈、与恶人同行，祸及后代，行事偏邪的必受咒诅，没有定见的必遭困苦，心不专诚的不得福荫。今天来到了历代志下的第六讲，我们要看的人物是亚撒的儿子约沙法。记载约沙法王的经文呢比较详细的，历代志少有的一种详尽的篇幅来记载他的情况。因为经文呢包括了历代志下17到20章，当中是4章的经文啊讲到约沙法王。当我们要认识了解约沙法王的时候呢，我们给了一个学习的主题，就是刚才提过的我们要进阶的事情。进阶什么呢？就是与恶人同行，祸及后代。这是约沙法王生平给我们的一个的警惕。圣经说约沙法王登基的时候呢年35岁，而他作王25年。他被评为立定心意寻求神，因此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约沙法一生爱神，爱神的律法，也尽心的跟从神。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差遣臣子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而当面对战争的时候，犹大国那个时候虽然拥有的战士比先前列王呢已经更多了，共有116万的大军，但是在面对外邦三王的大军攻击当中呢，约沙法仍然是定义寻求耶和华，他认定胜败不在乎人，乃在乎神。结果约沙法王宣告要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于是呢他设立歌唱耶和华的人走在军队前面赞美耶和华，而就在他们颂唱之时呢，神就在战役当中来动工，令三王自相残杀，使犹大人哈不费一兵一卒就大获全胜了。看来约沙法的整个生命啊，本来是蒙神所赐福的，他也一心的倚靠神，并且坚信唯有耶和华是神，是他的帮助者。那他的这一颗信心呢，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榜样。在顺境的时候倚靠神，在逆境当中仍然坚信神的能力，那么呢神就会在人这一种坚定的投靠当中呢彰显了他的荣耀，也叫信靠他的人大得激励，也叫未曾认识他的人呢看到神所彰显的全能。圣经说约沙法不单是效法大卫倚靠神，他的信心坚定也成为了当代的一个祝福，因为他在全国推动了宗教教育，带领犹大人敬畏神，又叮嘱各地的官长呢不可以收受贿赂，都要敬畏耶和华，要谨慎行事，判决公义，而又在迎战战争里头呢高举神，结果大获全胜。只可惜约沙法呢有着一个很大的缺点，不知道是因为他眷恋与以色列人的旧情呢，还是真的他本人自信过高，以为不会受恶人的影响， 甚至以为可以凭着一己之力带领以色列王也来敬畏神。但这种的心意呢，结果带来了自己的一些的祸患。约沙法不知道他跟这些不敬虔神的人为伍，在一起就铸成了大错，祸及后代。那在圣经当中具体的一些记载里我们发现约沙法做错了至少有三件的大事，我们现在逐一的来了解一下。第一件的错事，约沙法为儿子约兰迎娶了以色列王亚哈的女儿，是恶王后耶喜别所生的女儿，名叫亚他利亚，就为儿子约兰迎娶了亚他利亚为妻。这个安排的结果让儿子约兰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了。我们要知道耶喜别呢，她是腓尼基人西顿王的女儿，她成了亚哈王的妻子，成了王后之后呢，就引进了巴利偶像的崇拜。这个偶像呢，本来从大卫做王的时候呢，已经全部被禁止的了，但由于亚哈与西顿王以这个婚姻来结盟了娶了耶喜别，结果就把偶像再度的引入，而且在这个恶王后耶喜别的野心之下，他呢还以杀害耶和华的先知而闻名呢。他要把偶像的崇拜推到全国去，他养活了850名的这个偶像的先知来侍奉巴利，侍奉亚瑟拉女神，还有亚斯塔路女神等等。约沙法竟然呢愚昧到这个情况，跟以色列的亚哈王又是用婚姻结盟结果呢将犹大国也污蔑了，令犹大人快将陷于偶像崇拜当中，所以灾祸也越来越临近了。这是他做错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约沙法做错的第二件事呢，就是跟以色列王亚哈结伴一同去打仗。当时亚哈王规劝他共同打仗，要夺取基列的拉莫。这片土地呢，在所罗门的时代原本呢属于以色列国境的，后来亚兰人呢就抢夺去了。这时亚哈王想要把他夺取回来，就想连同约沙法的强势争回这一片的土地。约沙法当时因为与亚哈结亲，所以呢向亚哈温和地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哈，他竟然不知道犹大国的延续完全是因为神顾念他向大卫所立的约，而以色列众王呢却犯罪得罪神，亚哈与他的妻子耶喜别王后呢更加是作恶多端，惹神的发怒的。这个时候约沙法王竟然与恶人同道一起去打仗，又怎么能够会得胜呢？约沙法呢本来也相当机警的在打仗之前呢他去求问过先知。另一方面呢亚哈王呢就不求问真的先知，只是求问那些呢讨他欢心的说他喜欢听的话的那些的假先知。而真先知米该亚所说的他必定要失败而回，对于这番话呢亚哈王坚决不听。结果呢在战争中他中箭身亡。虽然呢约沙法得蒙神的看顾在战事里最终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到耶路撒冷，但他却遭受先知耶户的指责，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只是因着约沙法还有善行，因他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志寻求神，所以呢 神呢仍然存留着约沙法。约沙法也因着这件事情，他更加的敬畏神，也督责官长要尽忠职守，也鼓励全会众刚强壮胆，大家办理神的事情。不过其后我们看到约沙法呢也没有完全明白自己的错误，因为我们看见他继续犯错的第三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继续跟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而且一同筹划要去做大生意，在红海航运的重要港口以寻加别呢造船，要建造船师来赚取高的利润，到他师开展国际贸易。但因为对方亚哈谢行恶，借先知以利以谢的预言呢，神必破坏他们大计，结果呢这些船只受了破坏，也不能行驶，这个计划就夭折了。从约沙法的生平当中，如果用一种世人的属世的眼光来看呢，我们也真的看不出约沙法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以属灵的眼光来看呢，也不一定容易的去辨别他不对的地方是什么。因为约沙法的内心呢是全然的敬畏神的，不单这样啊，他也打从心里敬爱神的律法，并且呢就以他君王的权力，他颁行法令，要全国的犹太人，无论是立位人、官长到平民百姓，所有人都要遵从神的吩咐，这是都是他对神的敬畏遵从。不过当我们细心的来看看约沙法他犯错的那些事情还有错误的行径，我们就看到他呢未必是存心的抵挡神，只不过呢他真的欠缺了一种属灵的敏锐、属灵的机警。因为呢他往往是一片好心，一厢情愿的以自己敬畏神的心来看待身边的人，并不知道人心险恶，而人的歪心呢足以破坏了他的一番好意的。首先约沙法没有防备亚哈王后耶喜别狡猾的心意，而他顺意的接受了对方的女儿的许配，谁不知他的女儿就成了几乎要灭绝犹太人的一个祸根了。另外他也没有防备亚哈掠夺别人的土地的这种的心，就算过去这片地方曾经属于以色列，但是今天有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取回呢？在过程当中约沙法没有留意亚哈王的恶事恶行，因为这个亚哈往往以侵吞别人的地业为乐的。最后他也没有留意他与亚哈谢一起做生意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与恶人同心发大财的一种的心智哈，一种的想法影响了他的判断，结果是招惹了神的愤怒。缺乏属灵的敏感、属灵的机警，可能也是今天这个世代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哈。如果我们跟不敬畏神的人来进行合作，那无论是结亲、做伙伴，或者是一起经商，这些所做的决定就可能会贻害自己，甚至祸及后代的。很多人会认为，哎呀，我要找一个共同信仰的结婚对象，这是相当艰难的事情啊。甚至有人会说，在这个时代仍然鼓吹什么基督徒要跟基督徒结婚，哎呀，这种想法不合时宜了。他们认为只要对方不反对你信耶稣，不也是一样吗？大家就可以走在一起了。但我们要小心，要想清楚，婚姻呢是一生一世的，而信仰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核心呢，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价值体系。假若你的配偶 与你的生命价值是不同的，那就算他是多么的尊重你的信仰，不过你还是要知道，你最爱的人根本不能够与你共尝永生的福乐，也不能够有完全一样的人生的态度。那你说，这样的婚姻生活又怎能够得到喜乐、满足呢？再说，在另外的事情上，像金钱、名利、富贵这些呢，都是世人他们呢所追求的目标。但如果在合作的事情上，在经商的事情上，大家走在一起，一旦碰到了利害的冲突，你想，大家做决定的那个原则、立场是完全不同的，就立刻导致这个合作关系的破裂，甚至乎呢，也会令你失去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的见证。你所做的这些工作会受到非信徒他们价值观的影响带动，那这个时候你要怎样把自己从这些事情完全给分开出来呢？所以我们要切切的记住，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不是以作为一个大好人来成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的。我们人生目标不是做一个大好人，我们的目标乃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活出我们的信仰，见证神的荣耀。所以呢，再次提醒弟兄姊妹哈，愿意我们在生活上容神一人，遵行神的吩咐，与恶人划清界限，不会与他们同行。那这样呢，我们除了自己的生命被建立之外，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后人后代蒙福的一个基础。
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
你参加些什么呀？
一年一度的正道分解圣经问答比赛。
哦，那什么时候举行的呀？
2019年5月13号到6月18号。
哎，那怎么个参加法呢？
只要留心听节目当中播报的题目，在6月20号之前将每题的答案经信件、传真或者是电邮寄给我李兰就可以了。这一次的比赛除了设有冠军、亚军和季军以外，还会有优异奖，而且每位参加者都有纪念品的。
哦，那我们也要参加。
参加。
真道分解2009年圣经问答比赛题目。今天呢，要播报的题目就是31题和32题。31题呢是出自于《哥林多后书》的题目。31题，保罗三次求主做什么，而主没答应，却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31题，保罗三次求主做什么？而主没答应，却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那也就是说，你把呢保罗那个祈求给写下来就可以了。保罗三次求主做什么啊？保罗三次求主为他做什么，而那件事呢，主没有答应的。好，然后就是32题。32题是出自于启示录的题目。在7间教会里边，哪一家的教会呢被主责备，他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32题，在7家教会里边，哪一家的教会被主责备，说他呢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应该不会太难吧。好，接下来呢就是一题的经文背诵题，之前我们听过，现在我们呢重新的再去听，再去重温这一节的经文。
我们不至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记住，他是就是神呐、啊，他不是呢说恨我们要我们啊去受刑啊，他是爱我们，他才差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呢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我们，所以他是盼望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去得救。那记住记住，所以不要老是呢诚惶诚恐的呢这样子活在惧怕里边。神是爱我们的，神不是我们预定。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好了，在背诵的时候呢，有一个方法呢，就可以鼓励弟兄姊妹在背的时候呢，你可以呢，就是好像填空题那样的，填充题那样的，你可以呢去不断的问自己。好了我在现在在问大家，神不是预定我们受什么呀？我在问。神啊，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谁得救啊？对了，你这样慢慢慢慢的自己问自己呢，就可以把它给背诵下来。今年呢，非常的开心，因为呢，已经收到呢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呢，就来去问圣经问答比赛的一些情况。我也盼望呢，不管是年纪长辈的或者是年纪轻的，我们一块来去学习，去查考，去背诵，去实践神他的话语。好，祝福你。那么在说再见之前呢，仍然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一直在送历代至上的笔记，至于历代至下的笔记呢，会等这个历代至下呢完全的讲解完毕以后，我们就会把它给上载到网站上，到时候你就可以下载了。愿主祝福你，下回见。主啊。